城国中校门口就有花生田，我又吃到肖师傅的九号花生了。偏远的大城，反国光石化环保运动如火如荼展开时，彰化沿海各乡中，大城明显的跟其他地方不同调，也屡次被政府列举作为支持国光石化的样板。大城人的不置可否，难免让外界人士困惑，甚而质疑其背后是否有地方派系或财团力量的介入。但大家的质疑或许疏忽了这个小乡的生活背景。三年前春初，我应诚品偏远小学阅读深耕计划之邀，前往大城的永光国小讲故事。走进讲堂一看，整个学校的学生加起来还不到60人，面孔比一般城市孩子黧黑，憨厚而安静，穿着土气的制服，仍是70年代小学生的模样。跟他们一起打混，还会闻到一种乡下孩童特有的乳臭气味。校长来自东港，很鼓励孩子多看课外书。他热心地提醒我说，我们的孩子很淳朴，但多半来自单亲家庭或隔代教养，母亲是外籍配偶的比例也很高，期待刘老师能讲许多故事。大城也是全台地层下陷速率最为严重的地方，永光国小的校园极为实力，每间教室都有防水闸门设备，预防下雨时雨水倒灌进教室。当地一位家长跟我开玩笑，如果国光石化盖在附近的海岸，大量抽取地下水后，永光国小说不定会成为台湾海拔最低的小学。但不是每位大城人都如此敏感，大城湿地是否适合开发，反对运动展开时，他们真的比较不那么在乎。毕竟当地主要物产并非来自海岸环境，没有湿地产业，他们很难感受石化带来的污染，无法如同方院王宫等地乡亲的恐惧。当地人多数的工作大体可简单分成三类。第一类，越过浊水溪南岸去六轻担任技术或打杂的工人，还有一群人在附近麦当劳子公司的厂房当装配员。第三种，继续依靠土地从事传统农耕，栽种花生、稻米或西瓜等等。一个乡镇的工作机会如此少寡，显见地方资源的匮乏。若你是此地年轻人，相信也绝无久居的意愿。工作机会不多，赚钱困难，孩子受到完整教育的机会相对减少。国光石化若进驻，等于增加就业的机会，纵然是底层工作，他们也甘于接受。永光国小家长会长的农田在学校对面，我和校长过去参观时，他刚好前来巡视。会长在此种植花生和台梗11号稻米，黑人花生是此地特产，口感清香，不同于一般的台南种，喝茶配稀饭，百吃不厌。另外一个值得推荐的是羊肉。中午时，会长邀请去大城街上吃一家连网路都查不到的羊肉炉店用餐。据说这样的店面街上还有二三家，他们取用的都是当地宰杀的土羊。土羊跟放山鸡一样，圈养在辽阔的荒地啃草，透过羊油煎炸两面金黄的面线煎，以及多样羊肉料理的套餐。我惊奇地邂逅了一个小乡少为人知的拿手小吃。我和一些常年旅行的友人讨论过最好吃的羊肉，大家不约而同地直指蒙古和新疆一带，称赞其品质的鲜美。走访过当地者日后对台湾的羊肉往往嗤之以鼻，但那天我在大城菜市场周边吃到的土羊颠覆了我对台湾羊肉的偏见，那是另一种风味，带着内敛而扎实的 Q 劲， 既非外地进口的羊肉，更不同于我在丝路的经验。只是走进这家羊肉炉店，几无任何装潢，除了啤酒广告和羊肉价目表，墙壁一白如洗，屋内的摆设里也只是简单的几张粗糙的桌椅和瓦斯炉，光景约略胜过路边摊。这一简陋不免叫人怀疑其菜色，但一入口就浑然忘记周遭的评语氛围，转而洋溢幸福满足，全不忌口，更忘了老婆平时不断耳提面命的养生之道。若说大成羊肉独步全台，我绝不起疑惑，只是不解为何最好吃的羊肉竟然少有宣传，或者无法成为大成的重要特色。还有这儿的羊只如何在野地看顾，都是我进一步想了解的问题。我很好奇老板的出奇手艺，但他似乎不想透过媒体宣传，生意维持一天小小的四五桌就很满足了。校长悄悄解释，可能他忙不过来。原来老板本来有一位外配老婆，最近才离异或者跑掉。我忽然想起一路过来附近屋墙屡有专办离婚的广告，现在似乎有些明白。我更想起小学生里面很多是单亲家庭，假若国光石化不来，大成还有什么呢？前些时经常路过二期中科预定地，来往于大成周遭乡里，邂逅了鸭蚬共生的池塘，还接触了菜寮村的辽阔菜田，这些都是可能被赋予希望的地方产业，只待更多外来资源的协助。眼前的花生、羊肉和面线煎，或许像阿拉丁神灯之烟袅袅升起，但我还注意到这些足以注入神灯、点望更多希望的燃料。2012